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清楚的，只有前面讲清楚，这个地方一念也就知道了啊。知此因，问所以须是经者呢？答：众生造恶有密前尘，恶业既因经起，善解还从正生，是治法之所以，为法界之正本。若不明经，将何用心？他知广照神有日志。这是假设这么问的。所以那么圣五戒为什么必须要告诉他这个说法，这个境界这么宽广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呢？答：那么因为过去呢，一切的众生呢，他都是在这个十法界情义无知之五情之境上所造的恶业呢，他为什么要造恶业？由于迷于前尘呢。那么恶业皆因这个境界而升起，那么这个善戒还需要有这个境界而升起啊。就譬如人吧，穷地而倒，还是穷地而起啊。过去造恶有这个境界，现在做善还需要有这个境界而来做。是这法之非，这就是如来自戒所以指的。既然如来自戒以这个境界上所致，那么我们受戒所的戒体呢，还是以这个境界上而达。所以将来持戒还是要以这个境界上而去持，这才是真正受戒根本的重要意义。是然不明经，从何用心呢？假使你不明白这个境界，那么你受戒的时候从什么境界而达体啊？提达不到戒恨这无用了，所以是他其广长，因此呀，那么道学里是他把这个地方特别的广开长，这个长学出来，深深有他的意志，不是没有意义。四朝人四令法界应以业，当法上品心达上品界，那么这是第三集呀，以净法行。就是以所观的境界发这个上品心，可以达上品界体啊。这一段四条人次令法界，其次呢就是要告诉这个十五界的，你要发这个上品的心才可以达这个上品的界。那么这个界是呢，应当告诉这个受戒的人，当发上品心达上品界。那么这两句呢就不必解释了，到下边就自然就知道了啊。看下边支持记的解释：如主理论多也上品，邪淫多论，但淫正上，比论又淫，无舍俱中，各分上中下行，这为九品。然是同论行之浓吧，亦不明是三品之相，此中欲明，此中欲令受者执行限量。故要文艺此地名字，不知经上以及也不熟啊，来知道这个令之有略这一段。如主理论，就如同诸多的经典论的之中啊，多数啊都是劝人家你要发上品心。那么就前面引这个沙婆多论等文也是一样，只是说让你啊发这个正上心，其实正上心就是让他发上品心。而且比论呢也告诉他，在这五戒十戒具足戒里边，每一种戒都有这个上中下的三品，那么视之为九品的。然而呢，这些个都是同途而论的上中下三品之心，反面这个心的浓吧，浓就是上品，八就是下品，浓八的总结呢就是中品。但是呢，他也不分明显示这个三品行这个相状的。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那么其中此文之中呢，那么一月使令这个受戒的人呢，知道他心所发的这个限量，我还是发的上品行、中品行是上下品行呢，要知道他自己所发行的这个限量，故要文艺啊，是的年纪啊。不知景象一切不说，这两件谣言都是可以知道了啊。缺乏唯一上品 故知种下二品之心呢，不是真正受戒的正当的意义。文学上品定之有了，实际知道这个上品是属于有生，下品种下是属于了的啊、嗯。那么下边呢，就把这个三品心给我们大概的说出来了。思潮因疲惫力因发心我今求道，当救一切众生，戒邪受命，以此是受，是下品软心，谁得复戒有非上圣。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把这个下品心的这个相状举出来啊、嗯。这个批判力呢，那么在这个灵芝律师啊，他说在这个三章之中呀、啊，找不出这一部律的题目啊，可能呀 啊或者是过去到处律师嘛，他有，那么后来啊，或者不晓得怎么样找不到啊。那么我们只是说说这个名称而已了。我今发心求道，这个人呢说我今天要来发心呢，受这个五戒。那么我受五戒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去求道啊。那么我求道的意思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所做的事就当救一切众生。那么救一切众生，那么下边这就把它说出来，他的这个横的神奇了啊！众生皆是寿命，因为一切众生他都爱惜他自己的生命呀。那么我所以受五戒求道救当救一切众生，就是应用此事我才来受的五戒。说以此事受，我是以此事而来受的五戒呢。那么这样的受戒呢，这属于下品的软身，就柔软之心，就软让之心。那么这是下品心。谁得福戒？虽然他受到了佛所制的五戒的戒体，有非上圣，那也不是上品心，也不是中品心，是属于下品心。那么看来，再看下边这个支持偈的解释啊。下品中也求道者，说其果也，就众生者所修恒也。然所以救生恒有神奇，恒有神奇啊、嗯！这一段是的，这个下品也求道，上边不是我今求道？这个求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希望将来所成就的圣果，这是他的目的。但是想要求的圣果，需要救一切众生呢？救一切众生，这是他所修行的这个戒恒。就不忍呀杀害众生，因为为什么呢？一切众生都爱惜他的生命。然虽救生很有成就，虽然他是救护众生，在这个救护众生这一方面的横门呢是有深有浅。那么下边呢，灵芝律师就把这个深浅的这个横门说出来了啊、嗯，也不害彼命，就这个下品心，他只是不害众生的命。因为众生都爱惜生命呀、啊，这是下品心，而依法开道。那么第二品，那么中品心呢？它不但是不害众生之命，并且呢，它能够以这个佛法来开示众生、引导众生，使令众生也要发心来教化众生，这以佛法来开导众生。那么这就是不同那个前边呢，是就是众生爱在但是爱惜众生生命，我只是不杀害而已，他不能够以法开道。三定究竟脱，那么第三一种呢，他不但是能够以法开道众生，令众生的修行呀，并且呢，能够使令众生呀究竟成佛。叫做究竟度，究竟度脱，可以度脱一种的生死，啊、哦，所以前不得后，后不接前。那么前边这个下品的软心，这个下品的心，不一定能接到后边的，但是后边使令众生究竟成佛呢，就必定能够接待前边的两种，也易推之，除淡乎昧。那么就是灵芝律师以这个毅力而来推求啊，这个下品心只是护众生的生命， 不能够使人达到解脱，这正是属于二乘的法性，只求自利。那么前文人求道呢，正是根据小乘圣人的这个声闻业界之故啊。那么中品法性，第二这个中品的法性呢，依法开导，他不但是自利，还能够以这个佛法来开导一切众生，叫一切众生也能够达到这个解脱的果报。这就属于自他的两利，虽然有自他两利呢，而非究竟。叫度非究竟，这是小菩萨发心，随其佛果横出终结。什么样叫做横出终结呢？那么是往前下品虽然是属于属上，比后第三的上品呢又是属于下的，所以这刚刚处在这个终结小菩萨发心。上品，那么这个第三上品的发心呢，那个引导一切众生啊，使令他那个究竟是这个度脱五浊烦恼，那么是了脱二种的生死，乃至究竟得到涅槃，同归于佛道，这正是属于大菩萨的发心。尊沙弥撇三位配置强然符合，学者至此亦须明辨三心所起，所起恨果分歧。那么在这个沙弥三位这个三位撇中呢，其实这里边呢并没有这个沙弥撇，只是在那个别行撇中啊谈论到这个沙弥的三位，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有，这是指那个二二零也在那个地方有啊，如果你们需要看了可以看，就那个二二零也那个地方有。那么是在这个沙弥三位配置这个上中下三品呢恰然符合，那么我们要是学习戒律的人的支持，那么必须要把这个上中下三品之心呢辨别给它清清楚楚分分明明的，那么这样就我们受戒呢才可以啊知道我所发的究竟是上品下品中品，那么我所达到的戒体呢也可以分析了然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吧。释迦引以二就一名字，云何种品？然以我今正心向道，解众生疑，我为一切作尽量，以能自利，福利他人，受持正戒。那么这一段文还是在这个以净发心这一段上啊。那么在前边呢，那个毗婆律啊，把这个下品心就解释过了。那么还有这个中品和这个上品没有解释啊，现在嘛。就正是解释这个中品或这个上品心啊，在这个以二就一名字这一句啊，这个以二呢就是说明这个中品心或这个上品心呢没有这个正式的例文，所以道学理事啊就言这个义理而来说明这个上中二乘的心，所以叫做就义啊，就义来说明，没有这个正式的律文啊。云何中品，这一句是把这个中品心这个名称来叠起来啊。然也我今正心向道，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中品心的这个自利这一方面啊。虽然也就是假使这个受五戒的人呀，他心里边呢这样的讲或者是这样的想，叫做然也我今正心向道，那么我在今天呢是真正的发心来受持这个五戒， 那么修了五戒，达到五戒的戒体之后呢，还要持戒清净，这样子呀，才可以生定法会，断烦恼，了生死，成就佛道。所以我今正行呢，这正是向道，这个向道两个字呢，就是向于佛道，就是取向于佛道。因为受五戒，就是成就佛道的第一步，就是初步啊、这个向道。这正是说明他呀，在这个自力方面这一方面，解众生疑，我为一切着紧了。那么这两句啊，正是说明利他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三界六道之中，这个生死轮回的众生呢，他对于这个烦恼也为什么要流转生死呢？他这个怀疑是特别的多，没有办法解决。那么这一位法行呢，他不但是能够自立，也能够解除一切众生所有的怀疑。那么他用什么给他们解除呢？是运用佛法的道理。所以说我为一切着紧了，那么我呢，不但是能够自立，还能够以一切众生呀抓这个紧度，抓这个桥梁。那么使令众生呢，能够在这个生死苦海之中啊，可以渡得过去。一能自利，佛能利他，这两句啊是双关的啊，自利利他方面都有。那么我今天来受五戒的目的呢，收取正戒就是这个目的。那么这样子受戒的目的呀、这个法的是中品行。那么他达到五戒的戒体呢，也就是中品的戒体了。下面看这个支持偈的解释啊。中品中，除名其果，虚也复称，解下其恨，明解两利，尽量是义，众生多疑，故受生死，能为开解，应彼得度，生死如今，我身如了，法亦可解。那么在这一段文中呢，最初啊，就是在这个中法这个中品行中啊，除名其果，虚也复称，那么其他的没有解释，就解释这个向道两个字。这个向道呢，就是其以这个佛果啊，必须圆这个五上佛乘来解释这个向道两个字。解众生以下边呢，就是说明他十五戒的这个此戒的这个戒恒啊，这起恒就说此戒的戒恒，在他这个戒恒方面呢，皆有两利，就自他两利，尽量呢是皮。那么众生多在这个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中啊，那么疑往是特别的重，这疑惑阎王是特别的多，所以才受这个生死轮回。那么他受了五戒之后呢，能够学习佛法而为众生开导，使令众生呢也可以了解。那么自己呀、是这样的修学佛道，以令众生如是修学佛道，那就是这个开解啊，所以能够令彼众生呀达到这个六道的生死。这个生死呢，就如这个如井。那么我身就是说解众生以我为一切着紧了呢，就是属于这个如了，就如同那桥梁一样啊。那么这个法方面、义方面呢，很容易了解啊。世朝云：因何上品？然言我今发心受戒，未成三句戒果，取三解脱门，正求离环果。又以此法引导众生，令至究竟，令发救助，令至涅槃，令发救助。那么这一段呢， 这是说明这个发这个上品的心，哎，它就是上品的戒啊。然也，这个然也呢，还是这个受五戒的人，他心里边受戒的这目的就这么想啊。我今发心受戒，那么我以今天呢，那么发这个真实的心呀，来受持如来所制成的五戒法，就这个戒法。那么受五戒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为成三句戒故，为了成就菩萨这个隐恨三句境界的业故，所以我才来受这个五戒。那么三句境界是大乘的这个戒法，下边取三解脱门呢，这就是大乘这个定慧二法。那么以上这两句，这就是大乘的戒定慧三五六学。征求离环果，这个那么我成就大乘的戒定慧三五六之因，那么所得的果报是什么呢？无上菩提，那就是佛果。所以就是真正所求的呢是离环果，就是佛果菩提，或者是大般涅槃。这个离环呢，其实就是这个涅槃的意思了，反正我们中国叫做圆寂啊。这个圆就是能够圆五诸烦恼，寂能够寂二种的生死，其实这个就是佛果菩提的意思啊。又以此法引导众生令至涅槃，那么上边呀是说明自利的恨门，下边呢这是说明利他的恨门了。所以又者能以此法，那么此法是什么呢？就是成就三句境界，取向三解脱门这个恨门。那么自己自利是这样的做，那么教化众生呢，也要众生如是的做，这就是利他。所以就是持法，那么怀疑持法呀，引导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呢，也能够指引究竟的大般涅槃，那么成佛。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利他的这个恨门。令法久住，这是属于护法恨啊。那么不但是我如是的教化众生，怀令一切众生呢也如是的是代代相传等等无绝的这样的来利益众生，所以就能够使令这个佛法呀永远久住于世界，永远利益未来的众生。这就是护持佛法的这个恨门，叫令法久住啊。那么看下面这个字词句的解释啊，上品众善，除名自利恨，右下名利他恨，令法下名护法恨。那么这是判断这一段的课文呢，一共有这么三段啊，就等于我们念那个三段的文就可以了解了啊。初中为成效，名曰起也。那么初中为成下是什么呢？就是为成三句戒故，取三解脱门，就是为成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它这个说明它这个缘起，缘起是什么呢？是缘起以无上菩提，缘起以佛果。表明他这个起心是志向是特别的高。上二句大乘三学即隐恨也，这个上二句呢就是刚才所念的那两句啊，成就三句戒故，取三解脱门，这个上二句。大乘三学即隐恨，这就是这个这上面这两句呢，三句境界这是大乘的戒法，取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呢是属于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的神奇呢，没有禅定不能入相。所以这个三解脱门呢，就代表定慧而发。所以这三种正是大乘的戒定慧三无漏学之因，也就是菩萨的因恨。这个因恨要指菩萨来讲。下句求大涅槃的结果，那么 下句就是说正求涅槃果，这个就是指这个大涅槃果，也就是这个大不涅槃啊。三句戒者出璎珞经，具戒总摄为一。那么下边呢，这就是灵智历史呀、啊，解释这个三句境界以及这个三解脱门的道理啊。三句戒者，就是说菩萨的这个三句境界呢，它的名称是出在这个《菩萨璎珞戒经》啊，我们这里也差不多都有这一部经啊。这个句就总舍为一，这个三句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总舍为一，能够总舍同类相似这一类的法，好像吧，利益就三界利益界，善法就三界善法界，饶益有情就三界饶益有情界，所以这个总舍呢就叫做句，也就是同类相似的法把它聚在一起。菩萨三句摄恒实境，那么菩萨的这个三句境界呢，受摄菩萨所行这个六度万恒一切的恒门呢，全部能够包含在其中，叫做实境，就包含境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其中了。那么这个三句境界哪三种呢？一舍利戒，这个舍利戒，这个看下面那个小字啊、嗯，这个利益是净恶，这个舍利戒呢，是禁止我们呢受了戒以后啊，是断除一切的恶法而不习转。那么这个恶法是什么呢？下面还给我们解释出来，戒业烦恼，烦恼由我们一根所起，贪嗔痴。戒业由我们身口意三业对准所着，这就是戒法是对治的。究竟断故，我们能够究竟断除我们身口意三业对准而不着恶业，那么对准，那么心不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那么这是我们戒法所致的啊、嗯。所以是戒是这个啊着者。究竟断故，因为此这个利戒呢，能够把这个戒业烦恼啊全部把它断尽。那么这正是属于菩萨的这个止恨，在止恶这一方面的恨门叫做止恨啊。二舍三法戒，这个舍三法戒呢，就是菩萨的着持止恨。也是看下面的小字啊，说世出世界大小修正，说世界的一切善法，出世界的一切善法，大乘的善法，小乘的善法，所有这个修因正果都是属于善法。那么在菩萨行菩萨恨的时候啊，要究竟的全部去修持。那么这是必须要去着，所以名之为着恒。前边是随止，后边是随着，就是正是菩萨的止着二恒，就是舍利戒、舍三法戒。三舍众生戒，这个舍众生戒呢，也是看下边小字啊，一切寒食究竟度故，这是舍恒。一面容易有境界，那么这个舍众生界呢，怎么样能够才能够舍受众生呢？就是我菩萨所修的止恒舍利界， 所修的善法十三法界，着恒十三法界，自己是这样的主，还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化众生，教一切众生呢，也要知一切恶，也要着一切善，那么这就是利益众生，并不是除了这个止着二恒之外，还有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那么就这样的利益众生，使令一切众生能够解五尽成佛，度脱他们成佛，那就是属于利益众生啊、嗯。那么利益众生的方法呢，叫做四十恒啊。这个四十呢，就是那个布施、爱与利恒同事啊。那么这个名称我们就不解释了。这就说明这个菩萨的这个三聚境界的这个意义啊。这那么下边呢，再来解释这个三解脱门。三解脱者，随时观慧，非定不发，即定慧二学，觉佛真正由此得入，故号三解脱门。然明通小教，仅对三句虚举大乘：一空解脱门，二无相解脱门，三无着解脱门。这个三解脱门呢，虽然是属于这个观照，就是观照心性的这个智慧呀、啊，但是我们观照我们这个本性而升起这个智慧了呀、啊，没有禅定不能够发起来，所以是非定而不发。既然有了这个正当的三聚境界，一定能够生慧，而升起这个禅定。因此禅定呢，才能够发出这个三解脱门的智慧。觉佛真正由此得入，那么我们觉起这个五住烦恼这个禅法，能够证得我法二空的真理，由此，那么由此三解脱门呢而得证入。除此之外啊，没有办法能够证入的，故号三脱，所以名之为叫做三解脱门。然明通小教，然而这三解脱门呢，大乘也有，小教也有，这个名称同于小教。仅对三句，那么而今所谈到这个三句境界所升起的定慧啊，那必须要局限在大乘之中，而非小教了。那么三解脱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空解脱门。这个空解脱门是什么意思呢？就下面的小的即性空也。什么性空呢？指这个诸法的性空。什么是诸法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一切的诸法。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这一念心也好，世界的万事万物也好，无一法而不是性空的，无一法而不是众业合合的。那么这性空的意思，性就是我的意思呀。这个我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是个自由主宰的意思，那么我对于我这个身体，他生了病时我做不了主，对于我这一念心，他生住一灭我也做不了主，对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那么成住坏空我还做不了主，那么在这个身心世界之中，哪一份是我，何处有个我呢？那么我们要是那个明白了这种道理呀、啊，就不必这个身心世界之说缠缚，所以叫做解脱。 那么因此呢，就叫做空谢他们。空是什么呢？就空其我之，空其诸法的自性，所以他都谢他，不必这个身心世界就说成佛了。二，这个五相谢他们。这个五相是什么呢？前边那个性空，这边这个叫做相空啊。这个性空说明诸法皆是无我，就没有自性呀。这个相空呢，就说明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法呢，法也是因一合而成的，也没有自性。不但是无我，不但是诸法中无我，诸法呢也是空的。你好像我们就拿个皮来讲，我这个身体哇，四大合而成，接着有这么个身相。那么四大分散之后呢，身相何在？所以一切诸法之相呢，那么因一合而泄尽，因一别离而消灭了。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法也是空的，不但要明解我空，而且了解这个法空。那么这个五相谢他们呢，正是说明这个法空的道理。不但这无我，法也是空的，就是五相谢他们。第三，无着谢他们。这个无着谢他们呢，这个着就是无着，是无为的。什么是无着无为呢？就是我们的心性。因为前面这个五阿法呢，都是心外之境，实际上呢是唯心所照，是唯识所变，而唯有心识没有这个外境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修学这个唯心识观，就晓得一切的外境完全是没有的。那么我们明白这种道理，修这一种观行，就不必这个外境只说参否了，可以达到解脱，叫做五浊解脱门。我们的心性是五浊无为，这正是呀，把前面这个法空、我空、法空、我执、法执呀，全部把它断出来，证得我空、法空啊，而空之理来，那么就皆为实也。一名五业，那么证得我们的心性只是属于究竟了，那么对于我法呢，就无所欲求，就是一名五业谢他们。参别三观，别配三位，此名大恨，须也严修。那么这两句呢，就是灵智律师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忏悔前边的这个沙弥撇有三位吗？那么忏悔撇之中有这个三观之门，那么沙弥位中别配这个三这个位置，就是空谢他们、无相谢他们、无着谢他们，配这个三个位置。持名大恨，那么在这个地方根据这个三句境界的意义啊，必须要这个大菩萨恨来配这三句，来配这个三谢他们。那么解释呢，也必须要这个原教中修菩萨恨这一方面来解释。你患国者，名同学名也同小，其他可知啊。那么这两句比较容易懂了，我们就不必解释了啊。问：今之所受为即三句，为非三句呢？然因即者，后续更受菩萨戒佛，又复大小混乱，如何分别？然因非者，皆从心法，即发此心，哪会此戒？大戒错误，故他体示呀，使之求之啊，乃至到这个余光如数这一段啊。就是假设有人问，或者呢，这就是道学律师呀假设的问答，因为假设这样的问答呢，才能够呀明白这种道理啊。如果道学律师不假设呢，我们也没有这个智慧能够提答出这种问题来。 所以今次所说，那么现在按照这个四分律中啊，讲授这个五戒，能够达到这个三句境界的见体。为就是三句境界，那么它不是三句境界呢？是这样的问啊。要引集者，假设说它就是三句境界的话，那么以后还需要不需要受菩萨戒呢？更受菩萨戒佛。如果这样的讲啊，又说这个大乘的戒法和小乘的戒法，那就混乱了。那么大小乘的戒法又如何去分辨呢？然因非者，假设说它不是菩萨的戒法，那么这个戒体呢，从心性中而发出来的，即发出这个三句境界的戒体。那么激发慈心，哪非持戒呢？那么又怎么能够说不是菩萨的三句境界呢？所以大戒除五，故他体是。那么引起这个一般不能够了解的人呢，认为这样的解释呢，那是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道学理事啊，提出假设这么一个问答，提出来指示给我们，使我们知。而是求知，这那么正方面就是说，你可以去想一想。其实呢，下面也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了啊。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嘛，就是让我们想一想了。实际下面还有解释了啊。持名利他，持法即上隐恒，涅槃即上果的。那么这两句的比较，其次名利他就是。其次呢，就由于持法引到众生令之涅槃这一句啊。其次名利他，持法呢就是上面的隐恒，菩萨的三句菩萨的那个三五六学啊。涅槃呢就是上面这个究竟的福果，也就是福果的果的啊。三护法恒中呢，自利利他，那么这个串串相续，那么是这个等等无尽，那么使令这个具修这个福的这个慧命，能够使那个福种呢永远不断，那么这就是使令这个佛法久住，能够利益未来的众生的啊。神力十分，料是梗概乃至到广入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领事历史啊，这个深深的考虑到呀，这个野史的广泛，所谓这个文化义理这个翻译也是乱行的啊，就是大概的呀，说一说说就是了。所谓书不能尽也，也不能尽意，知非经也，有肉即邪，且是初心，何有能解的？这就是说啊，知非经也，像以上道学理事这样的解释这样的问答呢啊。知非经也，如果自己能够久久的学习，那么在这个经历的是远大，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个广学多闻呀，那么你自然可以通达这一种的道理。有肉即息，且是初心，假设有肉广断啊，即息难除，那么这个且是之人，初心之事，对于这一种道理啊，那是很难了解的，是可有可解的。那么其余的呢，就如那个野兽方面详细的解释了，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解释了啊。思潮云，如此自知心之分歧，答复境界是亦有分歧。那么这以上呀，道学理事呢，把这个上中下三品之心呢，完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那么下面就讲了，如此自知，心之分歧。假使我们受五戒的人，正在受五戒的时候，自己能够了解自己所发的心是上品心，是中品心，是下品心。能够了解我们所发的心的分歧， 那么达到境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你呀、啊，受五戒达到的境体是上品、是中品、是下品，也有分歧了，那也就很清楚明白的了。这用不着问别人，只看自己受的心是哪一品，那么你达的戒体就是哪一品呢？所以说，这个达佛境界是已有分歧了啊。那么看下边这次记的解释，良以无着、假着而生，既非实心，无有表示，必也能令学界有了。前面商品所取也大，所那之体定之正上，故人有分歧也。这个良已经实实在在啊，这实实在在呢，因为这个五转界体呢，它是由这个转界而升起的。那么这个转界体、五转界体呀、啊，既然它是属于非心非识，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表示出来。那么怎么能够知道它是上中下三品心呢？是必然能的，必定眼里这个能够领受，在这个受转界的时候，你发的是哪一品心？那你答的这是哪一品戒？是毕业能力之心，防学这个你所得的戒体是属于上，是属于下。有了就是有是属于上，也是属于下。有了的总结正是中品了。